圣经对基罗和西敦的预言。古代住在推罗城和西敦城里的人都是腓尼基人。4000多年以前，在地中海东岸和黎巴嫩山之间的琐碎海岸上居住着腓尼基人。那个地方土地虽然肥沃，但它被东面的大山阻挡着，没有办法扩充国土。在它的西面是地中海，搞海上运输是很方便，而且黎巴嫩山出产的香柏木、松木又是造船的好材料，所以腓尼基人的农业不发达，却是航海经商的能手。在圣经列王记上5章10节11节有这样一段记载：于是西兰就是推罗王，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这里说的一戈尔就是现在的90加仑。所以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和王宫所用的香柏木、松木，都是推罗王供给的。腓尼基就是深红色的意思，因为他们发现了天然染料，是一种脂粒罗的分泌物，用它染出的衣料是深红色的，不会褪色，所以这种衣料很贵。腓尼基全境从南向北一共有10个城市，西敦和推罗是最大的。起初西敦比推罗还大，但是公元以前的1050年的时候，西敦曾经被毁，居民纷纷逃到推罗，以后推罗就越来越强盛，不单搞航海经商，还到处扩充殖民地，称霸地中海。他的殖民地有就是现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里特、西西里、马耳他、撒丁、科西嘉，北非的乌迪加、西波和迦太基。这个迦太基就是现今的突尼斯。后来这个迦太基呢，就成为地中海重要的商业国，是罗马人最强大的敌人。推罗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又到了大西洋北面的不列颠去开采锡矿，还占领西班牙的加迪斯，又向南到达西非。推罗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到处设立商府、商业口岸，各国的货物都必须经过他的海口。另外推罗人还进行海盗活动，夺取财物、贩卖人口，但是他们也同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们用埃及的芦草纸记账，又创立了22个辅音字母，这个字母呢就是希腊字母的前身。圣经以西结书28章11到19节把推罗王比作撒旦的化身，表明撒旦在强大的推罗掌权。古推罗城的结局就预表撒旦将来的结局。上帝对推罗发出了什么预言呢？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取，拆毁了圣殿。就在这一年，上帝的话临到早已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这就是以西结书26章到28章所记载的关于推罗和西敦的预言。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其中的几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以西结书26章7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以西结书26章11节说，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预言发出以后第二年，尼布甲尼撒就围困了推罗城，经过13年的时间才把推罗攻取。在愤怒之中，尼布甲尼撒大肆报复，毁了全城的建筑，杀戮了人民，推罗成为废墟。经文中所说的都应验了。第二个章节是记载在以西结书26章12节，这里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裸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 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尼布甲尼撒王确实抢了推罗城的财宝，也把推罗城的墙垣破坏了，也拆毁了他华美的房屋，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没有把推罗城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一句经文尼布甲尼撒没有说。我们再请看以西结书26章14节，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古推罗被毁以后，废墟仍然存在，并没有变成近光的磐石，一直到240年以后。就在古推罗废墟延续了240年以后，希拉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在公元前332年进攻推罗，这个推罗呢是新推罗城。当亚历山大帝率领军队到达岸边以后，才发现新推罗城就是现在的苏尔，它是建筑在一个岛上，离岸边呢大概有800公尺的水路，没有办法进攻。亚历山大就当机立断，决定用古推罗城废墟的墙、塔、木头、石头等等各种材料建造一条通往新推罗城的地道，大约有66公尺宽。当时所需要的材料是那么多，最后把地上的尘土都刮下来填入海中，预言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就是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古推罗城真的变成了近光的磐石，上帝的话奇妙地应验了。新推罗城现在叫苏尔，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苏尔附近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近光的磐石，而且还看见有渔网晒在上面，预言一字不差地应验了。第三个圣经章节记载以西结书26章14节下句，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章节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说的推罗城不能够再被建造。自从公元前332年古推罗城变成近光的磐石以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2300多年了，却没有一个人去重新建造它。现今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要建造一座城并不困难，不信上帝的人为什么不去建造它呢？这节经文是上帝向全世界的人民摆的一个擂台，上面说你不得再被建造。如果古推罗城真的建起来了，那么圣经就可以推翻了，大家也可以不要信上帝了。只要这近光的磐石存在，就证明上帝的权威和神性，就说明圣经是可信的。第四个圣经章节以西结书26章21节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去黎巴嫩的苏尔寻找古推罗城的遗址，但是那里到处是近光的磐石，古推罗城的遗址到底在哪里呢？谁也考察不出来，谁也不能证明。这就证明了上帝的话永寻不见，古推罗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推罗城的结局预表撒旦的结局，将来撒旦就要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下面我们研究一下圣经关于西顿的预言。圣经上记载的西顿就是现在黎巴嫩的塞达市，它在推罗就是现在苏尔的北面大约87公里的海岸上面。推罗的命运是变成近光的磐石，那么西顿的命运又如何呢？请看 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我必使瘟疫进入西敦，使血留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思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节经文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点，预言没有提到西敦将从地球上消失，所以西敦就是现在的塞达市不会淹没，它将一直延续下去，虽然被毁坏，但仍将重新被建造。在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推罗正是兴旺的时候，而西敦却早已衰落了。用人的眼光看，西敦的命运不应该比推罗好，而应该是更糟，或者推罗西敦都灭亡，或者西敦淹没，推罗存留于世。如果现实真是这样的话，不是就可以证明上帝的话不准确，可以废弃了吗？可是上帝却明明地说道，推罗要灭没，而西敦却将一直延续下去，事情就按上帝的话成就了。现在塞达市的几万居民就是证据。第二点，西敦不可能是和平的城市，西敦将常常有瘟疫流行，还常常有战争和流血的事发生。因为经文明说，我必使瘟疫进入西敦，使血留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事实又是怎么样呢？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还有波斯帝国都攻陷过西敦。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西敦曾经背叛波斯，后来被波斯军围困。在西敦城里面有四万居民，他们不愿意投降，都纷纷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这样男女老少都死在火中。西敦重建以后，又曾经被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攻陷，后来又被天主教十字军攻陷过三次，又有三次被回教军打败。土耳其人曾以西敦为战场与别国作战。1840年，西敦曾经遭到英国、法国、土耳其三国军舰上的大炮的轰击。就是最近几年，塞达市也常被轰炸。塞达市设有巴勒斯坦难民营，常常遭到以色列飞机的轰炸。战争和瘟疫常常是并行的。如果塞达市一直是个和平的城市，没有经历那么多悲惨的战争，圣经所记上帝的话就不准确了，就错误了。可是西敦塞达市不单没有淹没，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经常遭到战争，这就证明上帝的话必字字应验。从推罗西敦字字应验圣经的预言这一事实来看，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上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能够不存敬畏的心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下面再谈谈圣经关于雅实基伦的预言。雅实基伦城在地中海东南角的海边上，它是腓力士人在公元以前1800年左右建成的。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是公元起源的时候，它最强盛，因为它是希律王的诞生地。希律曾经大大的美化了它。圣经对雅实基伦发了什么预言呢？请看西班牙书，是在公元前630年左右写的。西班牙书二章四节说，雅实基伦必然荒凉。还有撒加利亚书 是公元以前520年左右写的。撒加利亚书9:5说，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圣经说亚实基伦要荒凉，将不再有居民。那么亚实基伦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544页说，亚实基伦现在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位处加沙北12英里的海岸上，粉碎的柱石、倒塌的建筑和破墙的遗迹足以证明它过去的壮丽。它四围土地肥沃，葡萄、橄榄以及其他果树繁茂昌盛。请注意，这部世界公认的有权威性的参考书在描写亚实基伦的现状时也用了先知的字眼荒凉。历史学家现在所看见的，先知在2500年以前已经看见了，而且大家用的字眼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段写道，亚实基伦是大希律王的诞生地，他在此地盖造了不少优美的建筑。在罗马时代，亚实基伦是希腊学术的一个中心，后来又变为一个主教区的中心。从公元前104年起，他就做罗马帝国的自由市，一共有400多年。到公元以后636年，他落在阿拉伯人手中。在十字军的时候，他是进入巴勒斯坦西南部的要塞。公元1153年，他被巴尔文第三包围，6个月以后终究被占领。所以在先知发出预言以后的1500多年当中，他还是一座坚固城。但是从此以后的几百年当中，他的历史充满了悲剧。最后在1270年，土耳其王贝巴毁坏了他的堡垒，用石头堵塞了他的港口。以后亚实基伦的高塔逐渐倒塌，现在他的废墟遮护不了一个人。亚实基伦怎么没有像西敦那样子存留至今呢？圣经彼得后书1:21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上帝对于推罗、西敦和亚实基伦的预言全都已经应验了，这就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从此我们也知道，圣经关于基督复临、死人复活、末日的大审判这些预言，虽然还没有应验，那是因为时期还没有到。圣经传道书3:1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上帝所说的话到了时候必自自应验。约翰福音14:1-3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里耶稣基督就明确地说他要再来接我们。使徒行传1:11，这是天使说的话，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新约圣经当中有300多处说明耶稣基督要再来。圣经中也提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预兆。路加福音21:10-11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提摩太后书3:1-6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 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谦的外貌，却背了敬谦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基督教界的腐败现象，也是耶稣基督复临以前的一个预兆。马太福音24:23-25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当今世界，假基督假先知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各种超自然的现象不断出现，比如像招魂术、飞碟和气功的遥控现象等等。我们看到了这些事，就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已经到了门口了。耶稣基督复临以后，还有上帝对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大审判，那个时候死了的人都会复活起来接受上帝的审判。启示录20:11-15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唯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积极地查考圣经，预备耶稣基督的复临。